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巳年到戊午年，共十年。汉成帝建始元年，己丑年，公元前32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道考庙发生火灾。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，俸禄为中二千石。石显失去依靠，权力旁落后，丞相和御史大夫便分条上奏他过去的罪恶。他的党羽劳良陈顺都被免官，石显与妻子儿女被迁回原籍，因忧愤郁闷吃不下饭，死在途中。所有因结交石显而做官的人都被罢免。少府五路冲宗降职为玄徒太守，御史忠诚一家降职为雁门都尉。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弹劾上奏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人专权善事，作威作福，成为天下祸害，不及时上奏处罚他们，反而阿谀顺从，依附臣下，欺骗君上，心怀邪念，迷惑国家，没有尽到大臣辅政的道义，都是大逆不道。这发生在颁布赦令之前。赦令之后，匡衡、张谭举报石显，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行，反而宣扬先帝任用亲父的小人，妄说百官畏惧石显，超过畏惧主上，贬低君王，尊崇臣子，这不是应该说的话，有失大臣体统。于是匡衡惭愧恐惧，摘下帽子谢罪，交还丞相侯爵的印绶。天子因刚即位，不愿伤害大臣，就把王尊降职为高陵县令。但群臣大多认为王尊做得对。匡衡心中不安，每次遇到水旱灾害就接连请求退休让位。皇上总是下诏安抚慰劳，不允许。立已故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酷令刘良为河间王。有彗星出现在营宿，大赦天下。壬子日，封舅父朱立光禄大夫，关内侯王崇为安城侯，赐舅父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关内侯爵位。夏季四月，黄雾弥漫四方，下诏广泛询问公卿大夫，不要有所隐晦。见大夫杨兴、博士四圣等人回答，都认为这是阴气过盛侵犯阳气的现象。高祖有约定，不是功臣不封侯。如今太后的弟弟们都因无功而封侯，是外戚从未有过的，所以上天显现异象。于是大将军王凤恐惧，上书请求退休辞职，皇上忧诏不许。御史忠诚东海人薛轩上书说，陛下至高道德，仁爱宽厚，但祥和之气仍未出现，阴阳不调和，大概是官吏多行苛政，不刺时有的不遵守职责条例，举动各凭己意，过多干预郡县事务，甚至开后门听信谗佞，以求取官吏百姓的过失，谴责呵斥到细微之处，要求人做力所不及的事。郡县之间相互催逼，野内相苛刻，流毒到百姓。因此乡里缺乏对宾客的欢爱，酒足忘记亲亲之恩，饮食周集的厚道更加衰微，送往劳来的礼仪不行。人道不通则阴阳否色，和气不兴，未必不是由此而来。诗经说，百姓失德因干粮而犯错。俗语说，苛政不清，反苦伤恩。当刺史奏事时，应明确告诫，使他们明白本朝的要务。皇上赞许采纳。八月，有两个月亮重叠出现，早晨在东方可见。冬季十二月，建造长安南郊和北郊的祭坛，撤去甘泉、汾阴的祠庙，以及紫檀的尾饰、女月、鸾鹿、新居、龙马、石坛等物品。汉成帝建始二年，庚寅年，公元前31年春季正月，撤去雍地五制及陈宝祠，都听从匡衡的请求。辛巳日，皇上开始在长安南郊行郊四里，赦免奉郊县及中都官耐罪徒，减少天下赋钱，每人40算。闰月，以渭城延陵亭部作为出陵。三月辛丑日，皇上开始在北方郊外祭祀后土。丙午日，立许氏为皇后。皇后是车骑将军许家的女儿。元帝哀伤母亲公安后在位日短而遭祸世之祸，所以选择许家的女儿配给太子。皇上从做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。即位后，皇太后下诏挑选良家女子以充实后宫。大将军武库令杜清劝王凤说，李治一次娶九个女子是为了广祭祀，重祖宗。妻妹和侄女即使缺额也不再补充， 是为了养寿方争。所以后非有真淑之行，则后嗣有贤圣之君；制度有威仪之节，则人君有长寿之福。废弃不用，则女德不满足；女德不满足，则寿命不能达到高年。男子50岁，好色之心未衰；妇人40岁，容貌改变。以改变后的容貌侍奉未衰之年，而不以理智约束，则其源头不可救，而后会生出异态。后生异态，则正后自疑，而知数有寄于敌畏之心。因此晋献公被那缠之棒，深生蒙无辜之罪。如今圣主正当盛年，未有嫡嗣，正专心向学，未亲后妃之事。将军辅政应趁出使之龙，建立九女制度，详细选择有行义之家，求淑女之志，不必有美色生计，作为万世大法。少年戒之在色，小便之作，令人寒心，望将军常以此为忧。王凤禀告太后，太后认为没有先例，王凤不能自立法度，只能遵循旧例而已。王凤一向器重杜钦，所以把他安置在幕府，国家政谋常与杜钦商议，多次称颂推荐名士，补救缺失。当时善政多出于杜钦。夏季大旱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一至资兄的两个女儿，长女专渠恶氏生二子，长子叫且莫车，次子叫囊之牙丝，幼女为大恶氏生四子，长子叫雕桃莫高，次子叫且弥须，都比且莫车年长，小儿子贤乐二人都比囊之牙丝年幼，还有其他恶氏的儿子10多人。专渠恶氏尊贵，且莫车受宠，呼韩邪病重将死，想立且莫车。专渠恶氏说，匈奴乱10余年，不绝如发，依赖汉朝之力才得复安，如今平定未久，人民厌战，且莫车年少，百姓未富，恐怕又危国家，我与大恶氏是一家之子，不如立雕桃莫高。大恶氏说，且莫车虽少，大臣共同持国事，如今舍贵利贱，后世必乱。单于最终听从专渠恶氏之计，立雕桃莫高，约令传国给弟弟。呼韩邪死后，雕桃莫高立，为傅朱磊若低单于。傅朱磊若低单于，以且弥须为左贤王，且莫车为左古里王，囊之牙丝为右贤王。傅朱磊单于又娶王昭君，生二女，长女云为虚补居次，小女为当于居次。汉成帝建始3年，辛卯年，公元前30年，春季3月，大赦天下囚徒。秋季，关内大雨40多天。京城百姓相互惊扰，说大水来了，百姓奔走相互践踏，老弱呼喊，长安城中大乱。天子亲自驾临前殿，召集公卿商议。大将军王凤认为，太后和皇上及后宫可以乘船，让官吏百姓上长安城避水。君臣都听从王凤的建议。左将军王商独自说，自古无道之国，水犹不淹城郭，如今政治和平，世上无战事，上下相安，怎么会有一日之间大水突然到来？这一定是谣言，不宜让百姓上城，更惊扰百姓。皇上于是停止。不久，长安城中渐渐安定。查问，果然是谣言。皇上于是赞美王商的坚定固守，多次称赞他的建议。而王凤非常惭愧，自恨失言。皇上想专任王凤。8月，下册免去车骑将军许嘉，以特进侯身份居朝位。章邯因选举不实被免官。冬季10月，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。12月戊申朔日，日食，当夜未央宫殿中地震。下诏举荐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之士。杜钦和太常丞古永上对策，都认为后宫女子受宠太盛，极度专宠，将危害祭祀。月西山崩。丁丑日，匡衡因多取封邑400顷，坚守自盗所主管财物价值10斤以上，被免为庶人。汉成帝建始4年，壬辰年，公元前29年，春季正月癸卯日，有4颗陨石落在薄地，2颗落在肥类。撤销中书宦官，开始设置尚书5人。3月甲申日，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。夏季，皇上召集先前所举荐的直言人士到白虎殿对策。当时皇上将正式委托给王凤， 议论者多归罪于王凤。古勇知道王凤正被重用，暗中想依附，于是说，如今四夷宾服都称臣妾，北方无勋昏莫毒之患，南方无赵佗吕家之难，三边安定，没有兵籍之景。诸侯大的指实数县，汉朝官吏控制其权柄，不能有所作为，没有吴楚燕梁之势，百官盘根错节，亲疏交错，骨肉大臣有深薄之中，勤勉谨慎，小心畏忌，无重合安阳薄禄之乱。这三方面没有一丝罪过，我担心陛下舍弃昭然的白过，忽视天地的明戒，听信昏暗的瞎说，归咎于无辜，改变正事，重施天心，这是不可行的最大错误。陛下真能深察于臣之言，抑制臣逆之意，解除偏薄之爱，奋起乾纲之威，平均天赋之师，使嫔妃们得以人人轮流禁欲，多纳一生子的妇人，不要选择美丑，不要避讳曾用过的字，不要论年齿。按法理说，陛下得祭祀于微贱之中，反而为福，只要得到祭祀，母亲并无贵贱之分。后宫女史使令中有何意者，广泛求于微贱之间，以迎接上天所开启的福佑，慰解皇太后的忧愤，宽解上帝之谴责，则祭祀繁盛，灾疫停息。杜清也仿此意，皇上都将他们的奏书给后宫看，升古勇为光禄大夫。夏季四月下雪，秋季桃李结果，大雨十多天，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。在此之前，清河都尉冯钧上奏说，郡处在黄河下游，土壤青翠一觞，近来之所以宽阔无大害，是因为屯市河通时两川分流，如今屯市河堵塞，临明堵口又更不利，只有一条河承受数条河的任务，虽加高堤防，终究不能宣泄，如有淋雨十日不晴，必然满溢。九河故道如今已经湮灭南明，屯市河新境断绝不久，其处容易疏浚，而且其口地势高，用来分拣水利，道路便捷，可以重新疏浚，以帮助大河宣泄暴水，防备非常。不预先修治，北绝则祸害四五郡，南绝则祸害十多个郡，那时再忧虑就晚了。事情下到丞相、御史禀报后，派博士许商去巡视，认为现在费用不足，可暂且不疏浚。三年后，黄河果然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，泛滥兖州、豫州，流入平原、千盛、济南，共淹四郡、32县，水淹土地15万多顷，深的地方三丈，冲毁官亭、民宅将近4万所。冬季11月，御史大夫尹忠因应对方略疏漏，皇上严厉责备他不优职，自杀。派大司农飞调调派钱粮到黄河决口所淹的郡，派业者二人征发河南以东船只500艘，迁徙百姓到丘陵避水有97000多人。壬戌日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，南山盗贼崩宗等数百人为害官吏百姓，下诏发兵千人追捕，一年多不能擒获。有人劝大将军王凤，认为贼数百人在京城脚下，讨伐不能得，难以向四夷显示威力，只有选贤能的金兆尹才行。于是王凤推荐原高陵县令王尊征召为谏大夫，代理京府都尉，行使金兆尹职权。十来天内盗贼肃清，后来正式任命为金兆尹。皇上即位之初，丞相匡衡又上奏，舍生校尉陈汤以2000担官吏身份奉命出使，在蛮夷中擅自专命，不以身作则，反而盗窃所收的康居财物，告诫官署说绝狱之事不必重新核查，虽在赦令之前也不应居官位，陈汤因此被免官。后来陈汤上言，康居王送来侍奉天子的儿子并不是王子，经查验确实是王子，陈汤下狱当死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为陈汤辩护说，我听说楚国有了子玉得臣，晋文公因此坐不安席，赵国有了廉颇、马夫君，强大的秦国不敢进兵警行，近代汉朝有了智都、魏尚，匈奴不敢南下沙漠。由此说来，作战胜利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，不可以不重视。君子听到战鼓声，就会思念将帅之臣。我私下看到关内侯陈汤，以前斩杀置之单于，威震各蛮族，武功显扬于西海，自汉朝建立以来，征伐国外的将领从未有过。 如今陈汤英所说的话不当被定罪，被囚禁很久，长时间不判决，执法的官吏想把他处死。从前白起当秦国的将领，向南攻下郢都，向北坑杀赵括，因微小的过错在杜邮被赐死，秦国百姓同情他，没有不落泪的。现在陈汤亲自执掌兵权，席卷敌境，在万里之外流血奋战，把功劳进献到祖庙，祭告上天，披甲戴盔的将士无不仰慕他的义气。因言论被定罪，没有显赫的大恶。周书说，记住别人的功劳，忘掉别人的过失，应当做君主。犬马对人还有功劳，尚且给予为盖的报答，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？我私下担心陛下忽略战鼓的声音，不体会周书的意思，而忘记为盖的施舍，像对待平庸的臣子一样对待陈汤，最终听从官吏的议论，是百姓心中产生像秦国百姓那样的遗憾。这不是用来激励为国牺牲的臣子的办法。奏章呈上，天子释放了陈汤，但剥夺了他的爵位，贬为士兵。恰逢西域都护段惠宗被乌孙军队围困，用一马急速上书，请求征调西域城郭和敦煌的军队来救援。丞相王商、大将军王凤以及百官商议了好几天，没有结果。王凤说，陈汤计谋很多，熟悉外国事务，可以问他。皇上在宣室召见陈汤，陈汤攻打郅之时受了风寒，两臂有病不能伸展。陈汤入宫拜见皇上，下诏让他步行跪拜之礼，把段惠宗的奏章给他看。陈汤回答说，我认为这是不必担忧。皇上问，为什么这么说？陈汤说，胡人士兵五个才能抵挡汉军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兵器不锋利，弓箭也不强。如今听说他们学到了不少汉人的技巧，但还是三个才能抵一个。另外兵法说，客军兵力加倍，主军兵力一半，然后才能对敌。现在围困段惠宗的人数不足以战胜段惠宗，请陛下不必担忧。况且军队轻装行军每天50里，重装行军每天30里，现在段惠宗想征调城郭和敦煌的军队，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到达，这是所说的报仇的军队，不是救济用的。皇上说，怎么办？一定能解围吗？估计何时能解围？陈汤知道乌孙军队是乌合之众，不能持久进攻，所以事情不过几天，于是回答说，已经解围了。屈指计算日期说，不超过5天当会有好消息传来。过了4天，军报到达，说已经解围。大将军王凤上奏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，幕府的事务全部由陈汤决断。孝成皇帝上之上和平元年癸巳，公元前28年春季，杜钦向王凤推荐前为人王延氏，让他堵塞黄河决口。王凤任命王延氏为河堤使者。王延氏用竹笼长4丈，大酒围，装满小石头，用2艘船夹着装运下沉。36天后，黄河堤坝修成。3月，下诏任命王延氏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为中2000石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100斤。夏季4月己亥会日发生日食，下诏命令公卿百官陈述过失，不要有所隐晦，大赦天下。光禄大夫刘向回答说，4月与5月相交，日月同在孝惠帝时的位置，日落与孝昭帝时相似，占卜恐怕对后嗣有害。这时许皇后独得宠爱，后宫妃嫔很少能觐见皇帝，朝廷内外都担忧皇帝没有后嗣，所以杜钦、古勇和刘向的回答都涉及此事。皇帝于是减少交房殿和掖庭的用度，服御车驾所征发各官署以及所制作的东西，赏赐给外戚和群臣妻妾都按近明年以前的旧例执行。皇后上奏陈述，认为时代不同，制度有异，长短互相补充，不超出汉朝制度而已，细微之间不一定相同。如果近明年以前与黄龙年以前，难道能相比吗？宫中的官吏不明白，现在一旦这样接受诏令，就让我连手都不能动。假如我想制作某扇屏风放在某处，他们会说旧礼没有这事，有事得不到就一定会用诏书来约束我，这确实不可行，请陛下审查。旧礼用特牛祭祀祖父祖母，代侯晋侯都蒙恩用太牢祭祀，现在应当全部按旧礼执行，请陛下怜悯。现在官吏刚刚接受诏书宣读，直接预先告知后人，不再像 从司府中支取一样。这种萌芽是用来约束我的，恐怕失去人情道理，请陛下深入审查。皇帝于是采纳古勇、刘向所说的灾异征兆都出在后宫的意见来答复他，并且说官吏拘泥于法令，哪里值得责备，矫枉过正，古今相同。况且节省财币和特牛祭祀，对于皇后来说是用来扶持德行美德，增加荣耀的。祸根不除，灾变接连发生，祖宗将不能享受祭祀，代侯又算什么呢？经传不是说过吗？因节俭而失误的很少，难道皇后想追求奢侈吗？朕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，这样甘泉宫、建章宫就可以重建了。孝文皇帝是朕的老师，皇太后是皇后的榜样，假使太后在那时不尽职，如今受到亲近后代，又怎么能超过呢？皇后应当克己于心，秉持德性，以谦虚节俭为上，垂范于众妃妾，使他们有法可循。给侍中平陵人平当上奏说，太上皇是汉朝的始祖，废除他的寝庙园是不对的。皇帝也因为没有后嗣，于是采纳了平当的话。秋季九月，恢复太上皇的寝庙园。下诏说，如今死刑有1000多条，律令繁多，有100多万字。其请他比日益增多。即使熟悉的人也不知道根源，想用来小谕百姓，不也很困难吗？用来罗织百姓，夭折无辜之人，岂不悲哀？去商议减少死刑和可以废除减省的条文，使他们明白易懂，逐条上奏。当时有关部门不能广泛宣扬皇上的意思，只是收集细微条目，举出几件事来敷衍诏命罢了。匈奴单于派遣右高陵王一邪、莫言等人进贡，朝贺正月。孝成皇帝上之上和平二年甲午，公元前27年春季，一邪、莫言结束使命回国，自己表示想投降，如果不接受我，我就自杀，终究不敢回去。使者将此事上报，交给公卿商议。有人建议应当按旧例接受他的投降。光禄大夫古勇、议郎杜清认为，汉朝建立以来，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祸害，所以设置金爵赏赐来等待投降的人。如今单于屈身称臣，列为北方藩属，派遣使者朝贺，没有二心。汉朝接待他们应当与过去不同，现在既然接受单于的聘礼贡品，再接受他逃亡的臣子，这是贪图一个人的好处而失去一国的心，拥有有罪的臣子而断绝仰慕义气的君主。假使单于刚即位，想归附中国，不知厉害，私下派一邪、莫言假装投降来测试吉凶，接受他就有损德性，破坏善意，让单于自我疏远，不亲近边吏，或者设为反间计，想借此制造争端，接受他正好符合他的计策，使他能归罪于我们而责难我们。这确实是边境安危的根源，军队行动的起始不可不详细考察。不如不接受，以招式如日月般的信用，抑制欺诈的阴谋，安抚归附亲近之心，这样有利。奏对后，天子听从了，派遣中郎将王顺前去询问投降的情况。一邪、莫言说，我犯了疯病，胡说罢了，于是送他回去。回到匈奴后，官位如故，不肯让他见汉朝使者。夏季四月，楚国下冰雹，大如锅，改封山阳王刘康为定陶王。六月，皇上全部封赏各位舅父，王谭为平阿后，王商为成都侯，王立为洪阳侯，王根为曲阳侯，王逢时为高平侯，五人同一天受封，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五侯。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成为河内人苟冰的妻子，生儿子苟参。太后想按田坟的先例封他，皇上说封田氏不合正道，任命苟参为侍中、水衡都尉。御史大夫张忠上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傲慢，王尊因此被免官，官吏百姓多为他惋惜。胡县三老公程信等人上书辩护，王尊治理京兆，处理繁难，整顿混乱，诛杀暴徒，禁止邪恶，都是以前少有的，名将都比不上。虽然被任命为实职，但没有特别的褒奖赏赐加给王尊。如今御史大夫上奏王尊伤害阴阳，成为国家忧患，没有秉承诏书的意图，言语恭顺而行为乖戾，外表恭敬，内心凶恶。推究原因，出于御史丞杨府 一向与王尊有私怨，对外依靠公事策划了这个建议。罗织成奏闻，逐渐加污，我们私下痛心。王尊修身节己，砥砺节操，以公为先，讥讽不惧怕将相，诛除恶人不必豪强，诛杀不受管制的贼寇，解除国家的忧患，功绩显著，执守休明，威信不坠，确实是国家的爪牙之臣，折冲御侮之臣。如今一旦无罪被仇人陷害，被诋毁欺骗的文书伤害，上不能以功抵过，下不能得到公正审判，独自被怨仇的片面奏章所掩盖，被加上共工那样的大恶，无处诉冤。王尊因京城废乱，群盗并起，被选拔征用，起家为九卿。贼乱已除，豪强伏法，就因谄媚巧言被废除。同一个人三年之间从贤能变为奸佞，岂不太过分了吗？孔子说，喜爱他就想让他活，厌恶他就想让他死，这是迷惑。逐渐积累的谗言行不通，就可以说是明智了。希望交给公卿、大夫、博士一郎定王尊的平素行为。作为人臣而伤害阴阳，是死罪；言语恭顺而行为乖戾，是流放之行。如果确实如御史所奏，王尊就应当受诛于阙下，流放无人之地，不能苟且免罪。至于推荐王尊的人，也因获选举之罪，不能只算了。如果不如奏章所说，修饰文字深刻诬陷，以陷害无罪之人，也应当有处罚，以惩戒谗贼之口，杜绝欺诈之路。希望明主参考，是黑白分明。奏书呈上，天子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。夜郎王兴、勾听王宇、漏卧侯于轮番出兵互相攻击，臧科太守请求发兵诛杀王兴等人。议论的人认为道路遥远，不能攻打，于是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节和解。王兴等人不服从命令，雕刻木像向汉朝官吏，立在路边用箭射他。杜钦劝大将军王凤说，蛮夷王侯轻视汉朝使者，不畏惧国威，恐怕议论的人怯懦，又坚持和解。太守观察动静有变，才上报，这样又会耽误时间，王侯得以聚集部众，巩固他们的阴谋，党羽众多，各自极端愤怒，必然互相歼灭，自知罪责成立，疯狂侵犯郡守卫，远藏于温蜀毒草之地。即使有孙武、吴起那样的将领，孟奔、夏禹那样的勇士，也如同进入水火，前往必被烧死淹没，智勇无处施展。屯田驻守费用不可估量，应当趁他们罪恶未成，为怀疑汉朝将要诛杀，暗中命令邻郡守卫训练士兵战马，大司农预先调集粮食到要害之处，选派胜任的太守前往，到秋粮时进入，诛杀那些尤其不轨的王侯。如果认为是不毛之地、无用之民，圣王不以此劳烦中国，应当撤销郡县，放弃那些百姓，断绝与王侯的交往。如果认为先帝所建立累世之功不可毁坏，也应当趁萌芽之时早日断绝，等到已经形成气候，然后出兵讨伐，则百姓受害。大将军王凤于是推荐京城司马林琼人陈立为臧科太守。陈立到达臧科，告谕夜郎王兴，兴不服从命令，陈立请求诛杀他，未得答复，于是带领随从数十人巡视县境，到王兴的国土且同亭召见王兴。王兴率领数千人到达亭，带一军数十人入见陈立。陈立列数其罪行，并斩其头。义军们说，将军诛杀无道之人，为民除害，我们愿意出去小狱示众。用王兴的头给他们看，都放下武器投降。勾听王宇、漏卧侯于震惊恐惧，献那粟米千斛、牛羊慰劳官吏士兵。陈立返回郡城。王兴的岳父翁止与儿子协务收据于兵，胁迫旁边22邑反叛。到了冬季，陈立上奏招募各彝族与都尉、长史分兵率领攻打翁止等人。翁止据守险要建造营垒，陈立派骑兵断绝他的粮道，使用反间计引诱他的部众。都尉万年说，打仗久不绝，费用无法供给，独自率兵前进，战败逃走，奔向陈立军营。陈立发怒，大声命令部下攻击他。都尉回身再战，陈立救援他。当时天大旱，陈立攻打断绝他们的水源。蛮夷共同斩杀翁止，持首级出来投降，西夷于是平定。 孝成皇帝上之上和平三年，乙未，公元前26年春季正月，楚王刘嚣前来朝见。二月乙亥日，下诏因刘嚣平日品行纯美，特别给予显赫待遇，封他的儿子刘勋为广七侯。丙戌日，前为郡发生地震，山崩，堵塞江水，江水倒流。秋季八月乙卯会日，发生日食。皇上因为宫中藏书散失很多，派业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求散佚的书籍，下诏命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任洪校订兵书，太史令尹贤校订术数，侍医李柱国校订方剂。每校完一部书，刘向就整理出篇目，概括主旨大意，抄录后呈报给皇上。刘向看到王氏家族权势太大，而皇上正喜好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古文经书，于是刘向就依据《尚书》《洪范》汇集从上古以来历经春秋六国直到秦汉时期有关福瑞灾异的记载，推究这些现象与人事的关联，附会吉凶祸福，注入其占验结果，按类别编排，各有条目，共十一篇，名为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呈现给皇上。皇上心里明白，刘向是出于忠诚京城才撰写这部论著，是针对王凤兄弟弄权而发，但最终也没能削夺王室的权势。黄河再次在平原郡决口，洪水流入济南郡、千盛郡，造成的破坏是建始年间那次的一半。又派王延氏与丞相史杨延吉、将作大将许商、建大夫乘马延年一同治理，六个月才完工。再次赏赐王延氏黄金一百斤。参与治河的士卒中，没有领取平价工钱的，折算为六百天的徭役。孝成皇帝和平四年，丙申，公元前二十五年春季正月，匈奴单于前来朝见，大赦天下囚徒。三月癸丑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琅琊太守杨荣与王凤联姻，他的郡中发生灾害，丞相王商查问此事，王凤为杨荣说情，王商不听，最终上奏请求罢免杨荣，奏章果然被扣留下来，没有批复。王凤因此怨恨王商，暗中寻找他的过失，指使平阳人耿定上书，说王商与父亲的女婢通奸，还有他妹妹淫乱，家奴杀死了他的奸夫，怀疑是王商指使的。皇上认为这是暧昧不明的过错，不足以伤害大臣。王凤坚持争辩，将此事交给司隶处理。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奸佞巧诈，又上书极力诋毁王商，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将王商逮捕交给赵宇。皇上向来器重王商，知道张匡的话大多险恶，下诏说不要治罪。王凤坚持争执。夏季四月壬寅日，下诏收回了王商的丞相印绶。王商被免除丞相职务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，谥号为立侯。而王商的子弟亲属担任驸马都尉、侍中、中常侍、诸曹、大夫、郎吏等官职的都被调出补任地方官，没有人能够留在宫中供职或担任宿卫。主管官员奏请撤销王商的封国。下诏说长子王安继承爵位为乐昌侯。皇上在做太子时曾跟从连韶人张宇学习论语，等到即位后赐给张宇关内侯的爵位，任命他为朱吏、光禄大夫，俸禄为中二千担，加官给事中，兼领尚书事。张宇与王凤一同兼领尚书，内心感到不安，多次称病，尚书请求退休，想避开王凤。皇上不允许，安抚优待更加优厚。六月丙戌日，任命张宇为丞相，封为安昌侯。庚戌日，楚孝王刘嚣去世。当初汉武帝打通西域，冀兵国自以为地处绝远，汉朝军队无法到达，唯独不肯归服，多次截杀汉朝使者。过了很久，汉朝使者文忠与戎区王子殷莫父合谋攻杀了冀兵王，立殷莫父为冀兵王。后来君后赵德出使冀兵，与殷莫父关系破裂，殷莫父用锁链套住赵德，杀死副使以下七十多人，然后派使者上书谢罪。汉元帝因其地处绝远，不加追究，将使者安置在县都，断绝了关系，不再往来。等到皇上即位后，冀兵又派使者进献礼物请求谢罪， 汉朝打算派使者护送纪兵使者回国。杜钦劝王凤说，以前纪兵王英莫负，本是汉朝所立，后来终于反叛。最大的恩德莫过于拥有国家，统治百姓，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拘捕杀害使者。之所以不报恩，不畏惧诛杀，是因为自己知道地处绝远，汉朝军队到不了。有求于汉时就言辞卑下，没有欲望时就骄横傲慢，终究无法怀柔归服。中国之所以与蛮夷交往深厚，满足他们的要求，是因为他们紧邻边境会变成寇盗。如今限度的险阻不是纪兵所能越过的。他们表示向往，也不足以安定西域。即使不归附，也不能危害西域各国。从前他们公然违抗节义，恶行在西域暴露，所以断绝关系不来往。如今虽然表示悔过，但前来的人中没有亲属、贵人，进献贡物的人都是些做生意的低贱之人，想借进献之名进行贸易，所以麻烦使者送到献度，恐怕是虚假不实的欺骗。凡是派遣使者护送客人，是为了防备寇盗的侵害。从皮山出发，向南要经过部署汉朝的四五个国家，斥候士兵100多人，分成5批，整夜敲打刁斗自卫，还时常被侵犯掠夺。驴处驮运粮食，需要沿途各国供给食物，才能得以自给。有些国家贫穷弱小，不能提供食物，有些桀骜狡猾，不肯供给。使者手持强大的汉节，饿死在山谷之间，乞讨无所得。一旦离开10-20天，人和牲畜就会被抛弃在旷野中，无法返回。还要经过大头痛山、小头痛山、赤土、深热这样的山坡，让人浑身发热，面无血色，头痛呕吐。驴处也是如此。又有3尺盘、10板道，狭窄的地方只有1尺6-7寸，长的路程达30里，下临高峻深邃莫测的深渊，行者骑马步行互相扶持，用绳索互相牵引，经过2000多里才能到达限度。牲畜坠落，还没有到一半，坑谷就都摔碎了。人掉下去是不能互相看望收尸，险阻危害说不尽。圣王划分9州，制定5赋，致力于强化内部，不求外部。如今派使者秉承天子的命令，护送蛮夷的商人，劳累众多官吏士兵，跋涉危险艰难的道路，疲惫我们所依赖的人去从事无益的事情，这不是长久的策略。使者已经接受符节，可以到皮山就返回。于是王凤禀报皇上，听从了杜钦的建议。纪兵实际上贪图赏赐和贸易，他们的使者几年才来一次。孝成帝阳朔元年丁酉，公元前24年春季2月，丁未晦日发生日食。3月，大赦天下囚徒。冬季京兆尹泰山人王章被关进监狱处死。当时大将军王凤专权，皇上谦让，没有主见。左右侍从曾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小儿子刘歆通达事理，有特殊的才能，皇上召见刘歆，让他诵读诗赋，很喜欢他，想任命他为中常侍，召他取来衣冠。即将拜官时，左右都说还没有告知大将军。皇上说，这是小事，何必通报大将军。左右叩头坚持劝阻，皇上于是告诉了王凤，王凤认为不可以，于是作罢。王氏子弟都担任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诸曹，分别占据权势官职，不满朝廷。杜钦见王凤专权太过，告诫他说，希望将军效法周公的谦虚戒惧，收敛穰侯的威势，放弃武安的贪婪，不要让范雎之类的人有可乘之机。王凤不听。当时皇上没有继承人，身体常常不好。定陶共王来朝见，太后和皇上秉承先帝的意愿，对待共王非常优厚，赏赐是其他王的10倍，不因从前的事而存有芥蒂，把他留在京城，不让他回国。皇上对共王说，我没有儿子，人命无常，一旦有意外就再也见不到了，你长期留在这里侍奉我吧。后来天子病体渐渐痊愈，共王于是留在国底，早晚侍奉皇上。皇上非常亲近器重他。大将军王凤觉得共王留在京城对自己不利，正好发生日食，王凤就趁机说，日食是阴气过盛的象征。定陶王虽然关系亲近，但按理应当镇守藩国，如今留在京师侍奉违背正常礼仪，所以上天显示警告，应当遣送定陶王回封国。皇上无奈于王凤，只好答应。 共王辞别离去，皇上和他相对留恋而别。王章一向刚直敢言，虽然是由王凤举荐，但并非王凤一党，不依附王凤。于是上密封奏章说，日食的灾祸都是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。皇上召见王章，请他陈述事情。王章回答说，天道聪明，保佑善良而惩罚邪恶，用祥瑞灾异作为效验。如今陛下因为没有子嗣，亲近定陶王，这是为了承继宗庙，重视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，这是正确的善事，应当有祥瑞，为什么反而招致灾异？灾异的出现是因为大臣专权。如今听说大将军把日食的罪责归到定陶王身上，建议遣送他回国，想以此使天子孤立在上，专擅朝政，以谋私利，这不是忠臣。况且日食是阴清阳，是臣子专权君主的灾祸，如今政事无论大小都由王凤决定，天子不曾插过一次手，王凤不自我反省责问，反而归罪于好人，排挤疏远定陶王。而且王凤诬枉不忠不止一件事，前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外戚，品行敦厚，威望隆重，历任将相，是国家的柱石之臣，他坚守正道，不肯曲节顺从王凤，最终因归门之事被王凤罢免，忧郁而死，百姓都很怜悯他。还有王凤知道他的小姨子张美人已经嫁过人，按理不适宜配侍君王，却假托适宜生子，将他纳入后宫，只是为了偏袒他的妻妹。听说张美人并未怀孕，况且羌胡还杀头生子，以荡涤肠道，端正世系，何况天子怎么能亲近已经出嫁的女子呢？这三件事都是大事，陛下亲眼所见，足以知道其余以及那些看不到的事情。不能让王凤长期执掌大权，应该让他退隐回家，选择忠贤的人来代替他。自从王凤罢免王商，后来遣送定陶王之后，皇上心中不平。等听到王章的话，皇上感愤醒悟，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对王章说，如果没有金兆尹的直言，我听不到国家大计。况且只有贤者才了解贤者，你试着为朕寻找可以辅佐的人。于是王章上密封奏章，推荐信德王的舅舅琅琊太守冯野王，说他忠诚信实，质朴正直，智谋有余，以王舅的身份外放，又因贤能重新入朝，这是民主乐于禁用贤人。皇上从做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是先帝的明亲，声誉远在王凤之上，正想依靠他取代王凤。王章每次被召见，皇上总是平退左右。当时太后的堂弟侍中王英独自在旁偷听，完全知道了王章的话，告诉了王凤。王凤听说后非常忧虑恐惧，杜钦让王凤称病离开朝廷回府地，上书请求退休，言辞非常哀伤。太后听说后为之流泪，不禁饮食。皇上从小亲近依靠王凤，不忍心废除他，于是下诏幽抚王凤，勉强他起来任职。于是王凤重新出来处理政事。皇上命尚书弹劾王章，明知冯野王先前因王舅身份外任地方官，却私下推荐他，想让他入朝，是阿谀依附诸侯。又知张美人体恤君王，而妄自引用羌胡杀子荡肠的说法，不是应该说的话，将王章交给司法官吏，廷尉判其大逆不道之罪，认为将皇上比作夷狄，想断绝祭祀的根源，背叛天子，私自为定陶王谋划。王章最终死在狱中，妻子儿女被流放到合浦。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。冯野王恐惧不安，于是称病。满三个月后赐给假期，与妻子儿女回杜陵治病就医。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说，冯野王赐假养病，却私自方便，持虎符出界回家，奉诏不敬。杜钦向王凤上书说，二千担官员生病，赐给假期可以回家，有先例，不得离开郡界，没有明文规定。传说奖赏有疑问时给予奖赏，是为了广深会鼓励立功，惩罚有疑问时免予惩罚，是为了谨慎用刑，对难以判断的罪过搁置。如今搁置法令和先例，而借用不敬的法律，很违背却宜从去的本意。即便认为二千担官员防守千里之地，担负兵马重任，不应离开郡界，将要制定刑罚作为后来之法，那么冯野王的罪过是在法令制定之前。 刑罚和奖赏事关大信，不可不慎重。王凤不听，最终免去了冯野王的官职。当时百姓很多人为王章被朝廷所冤感到不平，杜钦想补救王凤的过失，又劝王凤说，今召引王章所犯之事机密，京城尚且不知，何况远方，恐怕天下不知王章确实有罪，而以为是因为言论获罪，这样就会堵塞直言进谏的途径，损害宽厚明察的德行。我愚以为应借王章之事举荐直言极谏之人，一并让郎官和从官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，比以前更加重视，以此昭示四方，让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，不因言论加罪臣下。如此则流言消失，疑惑明朗。王凤禀报后施行了这个策略。这一年，陈留太守薛轩担任左冯翊。薛轩治理郡县，所到之处有声望和政绩。薛轩的儿子薛慧担任彭城县令，薛轩曾路过彭城县，心里知道儿子能力不足，没有询问他立事。有人问薛轩，为什么不教导告诫薛慧为吏之道？薛轩笑着说，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，可以询问而知。至于能与不能，自有天资，怎么可以学呢？众人传颂称赞，认为薛轩的话很对。阳朔二年戊戌，公元前23年春季三月，大赦天下。御史大夫张忠去世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任命侍中太仆王英为御史大夫。从此王室更加显赫，各郡国的太守、诸侯相、刺史都出自他们门下。王氏武侯及其兄弟竞相奢侈，贿赂赠送的珍宝从四面八方送来，他们都通晓人情世故，喜好闲事，供养人才，倾尽家财施舍来，相互标榜高尚，宾客满门，竞相为他们传播声誉。刘向对陈汤说，如今灾疫如此严重，而外戚王氏日益强盛，这种趋势必然危及刘氏。我有幸身为同姓的远支宗室，几代蒙受汉朝厚恩，作为宗室中的老臣，先后侍奉三位皇帝。皇上因我是先帝旧臣，每次觐见时常给予优待礼遇。我如果不说，还有谁该说呢？于是呈上密封奏章，极力劝谏道，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的，然而常常陷入危险，没有不想长存的，然而常常灭亡，这是由于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。大臣掌握权柄，把持国政，没有不造成祸害的。所以尚书说，大臣作威作福，就会危害你的家，祸乱你的国。孔子说，俸禄离开公室，政权落到大夫手中，这是威王的征兆。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鼓的有23人，青色、紫色、雕尾、单羽的官服充满宫帐之内，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左右。大将军把持朝政，善用权柄，武侯骄奢僭越，气焰盛大，一起作威作福，擅自决断，肆意妄为，行为污秽却假托治理，自身私心却假借公义，依靠东宫的尊贵，凭借生就的亲情来树立威权。尚书、九卿、州牧、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，掌握枢要，结党营私，称颂他们的人被提拔，违逆怨恨的人被诛杀伤害，游说谈论的人帮他们鼓吹，执政的人替他们说话，排挤宗室，使公族孤立衰弱，对有才智的人尤其诋毁而不予禁用，断绝宗室担任官职的途径，不让他们能在朝廷供职，恐怕他们与自己分权，多次称引燕王、盖主来使皇上起疑心，避讳吕氏、霍氏而不肯提及。他们内有管叔、蔡叔那样的苗头，外假借周公的论调，兄弟占据要位，宗族盘根错节，从上古到秦汉，外戚僭越尊贵，没有像王氏这样的。事物兴盛必然有异常的变故预先显现，作为其人的微小征兆。孝昭帝时，泰山有巨石自立，上林苑有倒伏的柳树重新立起，而后孝宣帝即位。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，其子木柱子长出了枝叶，繁茂上出屋顶，根扎入地中，即使历时七柳的征兆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。世事不能两大并存，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立，如果下面有泰山般的安稳，那么上面就有雷卵般的危险。陛下作为子孙守护宗庙，却让国运转移到外卿手中，降为奴仆，即使不为自己考虑，又怎么对得起宗庙？妇人以内夫家为亲，以外家为叔， 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分。孝宣皇帝不给舅父平昌侯权力，正是为了保全他。明智的人在无形中创造福祉，在祸患发生前消除他。因公开颁布诏令，发出仁德之音，亲近宗室，信任他们，废除疏远外戚，不交给他们正事，全部罢免，让他们回到府地，以效法先帝的所作所为，优厚的安抚外戚，保全其宗族。这诚然是东宫太后的心意，也是外家的福分，让王室永存，保住他们的爵位俸禄，刘氏长久安定，不失去社稷。这是褒扬和睦内外各族，子子孙孙永无穷尽的计策。如果不实行此策，田氏就会在今天重现，六卿必定在汉朝兴起，成为后代的忧患，非常明显。希望陛下深思。奏章呈上后，天子召见刘相，为他的心意叹息悲伤，对他说：您暂且休息吧，我将考虑此事。但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秋季，关东地区发大水。八月甲申日，定陶共王刘康去世。这一年，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。